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嚟学习《太上感应篇》，请大家睇恶因恶报呢一章，错人所长，护己所短。呢句话讲嘅系睇见人哋有长处啊，去抑压人哋啊，去摧折人哋啊，唔肯啊俾人哋出头。对于自己嘅短处咧，就千方百计啊，咁样去保护自己啊，掩护自己嘅一种过失。要知道错人所长，这种是出自于嫉妒之心，看见人家比我们好，比我们厉害，心里面就不忿气，因此呢就去抑制人家， 去踩人家，压人家，这一种心理是在内心深处一种肿瘤，它会使到我们的心完全都腐烂了。而上天和鬼神是最记恨那些有阴毒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见到人家有长处，有好的地方，能不能够随喜功德，能不能够替他欢喜，人家有长处，正是为国家服务，为社会做贡献，这个不是好事咯。他做就等于我做。你看我们老法师跟各个宗教来往，见到其他宗教做好事，他一定会尽力地帮助，真心真意地去帮助。有些人就问法师了，说大众供养你的钱，你怎么可以拿来供养外道呢？律师傅就说我没有供养外道啊，你明明拿这些钱去给那些基督教给天主教伊斯兰教，仲唔系供养外道？师父话：你讲系呢个啊？咁我问下你啦。咁佢要建医院啊，佢要办呢啲贫穷儿童嘅学校啊，做呢啲慈善事业，你话我哋应唔应该做咧？应该啊。咁应该你攞钱嚟啊？你又冇钱啊？你冇钱睇见人哋做？你应该帮助人家，他做就等于我做咯。为什么说人家做我去帮人家，这就叫做供养外道呢？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本分的事情，见到人家做了，我们应该欢喜所以这个是随喜功德，把自己的嫉妒心消除得干干净净。这个护己所短现代人是非常之严重。人家讲我们过失的时候，往往是不服气。想千方百计来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人家。做父母的见到人家讲儿女的过失，他又千方百计为儿女来袒护。这些呢我们都知道都是愚痴。不知道人家肯讲我们过失是看得起我们，正好是我们改过的时候。人家讲我儿女的过失，正是要我儿女提高的时候。所以我妈咪对我就绝对不会袒护我的短处。 我记得我妈咪同我讲过，喺我细个嗰时上幼儿园，幼儿园啲老师咧就责怪我话，我系同我妈咪讲，话我咧好调皮捣蛋，好曳嘅，经常违反纪律，咁我妈妈咧唔单止冇袒护我，反而好感谢老师，而且对老师讲话，我个仔送到你呢度嚟教，你就好好替我教育。如果佢有乜嘢唔啱嘅地方咧，你就即管打即管骂。所以我之所以有今日，仲冇行到歪路，仲算系行得正，呢、這个就系我妈咪佢从细懂得教育，绝对唔会袒护自己嘅细路仔，娇惯自己嘅细路仔。咁我哋学佛嘅人，应该要懂得闻歌则起，好似我哋学习讲经嘅人，依家正系是学习嘅时候，如果大家见到我讲经方面有啲乜嘢错误，有啲乜嘢唔啱嘅地方，咁请大家咧就要这个唔可以吝啬这个坦白咁样同我嚟讲，咁我就可以提高。咁我每日咧都会收到一啲同修道友佢哋善意嘅提这个帮助。好似我啲广东话咧，经常系咬音不正，但系每日咧都有同修道友写张纸条讲俾我听，有几个字应该点，应该咁样读指出我唔啱嘅地方，我心里边非常之感恩，绝对唔会护己所短，因为知道如果我哋表现出这个唔系真诚受教嘅样嘅话，咁人哋见到你知咁样嘅样，下次就唔会教你。所以自己要懂得点样系叫做做一个法器，一个法器就系自己能够有过敢于承认勇于改错。好，请睇下面一句：成威逼胁，众步杀伤。这句话讲的是利用自己的威势去逼胁人家，就放纵自己的暴行来杀伤人命。感应篇前面讲过，请自作威这个呢是请自自己的有一种凶恶这种就可以呢作威作福。咁呢种呢讲嘅仲係喺度请威啫。而呢一句讲嘅係成威逼胁，係真正做出嚟。佢係实实在在以武力嚟逼胁。呢、這个主要係讲当官嘅人利用自己嘅威风去欺压百姓，甚至呢仲要杀伤人命。又讲到一啲统治者，佢利用自己嘅军队去侵略去杀人放火。我哋知道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日本系亚洲地区嘅呢个战争呢个军国主义国，佢哋在太平洋这个地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就是他最主要的侵略对象。这个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种残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上面，一位这个出名的海军将领叫做山本五十六， 我哋知道佢咧啊系一个军国主义嘅刽子手啊，系佢策动咗美国对于美国珍珠港嘅袭击。咁呢位军国主义嘅将领啊，可以讲话系非常之善战啊。咁但系咧，佢嘅下场啊，就系非常之啊呢个悲惨啊。佢虽然系杀人如麻啊，但系咧逃唔过天嘅报应。咁据呢个我哋睇到历史嘅记载，系1943年，自从日本袭击咗美国珍珠港之后，巴美国嘅海军舰队基本上差唔多打到呢、这个即系消灭尽啦。所以美国咧就宣布对日本开战。咁喺1943年4月18号嗰日，美国咧窃取咗日本嘅机密嘅电报，知道3:56啦。就会乘飞机啊，会嚟太平洋上空嘅一个舰队啊去视察。咁结果美国咧就派出16架啊战斗机，就喺空中啊，把3:56嘅嗰、那个佢哋系一群啊呢、这个飞机啊都打落嚟。咁呢位军国主义者就被炸死咗。后来当日本兵去搜索3:56的尸体的时候，发现呢他还坐在这个飞机残骸里面，那个尸体都已经生了那些蛆虫，全身都发臭，所以众暴杀伤，成威逼胁，他的下场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个杀人如麻的人呢一定会堕地狱的。好，请看下边。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咁呢句话系讲无缘无故嘅去剪裁布匹，包括啲丝织品，违背咗礼法啦，而去烹饪。宰杀畜生，我哋要知道，我哋身上着嘅衣服可能系丝做嘅，可能系布做嘅，呢啲都系凝聚住好多人嘅劳动。如果我哋无缘无故就剪裁做好多衫，浪费。唔珍惜呢啲物品，呢、这个亦系有报应嘅。呢、这个将更何况话啲丝织品系由蚕丝出嚟，你知道一件衫嘅一件丝织品嘅衫有几多条蚕死喺呢、这个滚水当中先把个丝可以抽出嚟。所以一件丝织品凝聚住几多条呢啲生命。如果唔珍惜仲要浪费咁样就係做好大嘅业障。咁现代人呢为咗追求时髦，追求呢、这个服装嘅华丽，呢、这个时不时呢就更新衣服。这种浪费我们知道这个报应就这个逃不过去了。那烹宰牲畜畜生，古时候规定是这个有祭奠的时候先可以宰杀牲畜的畜生。这个无缘无故为了贪口腹之欲就去宰杀生命这个就是做很大的杀业。所以你看礼记上面都讲天子无故不杀牛。 大夫呢无故啊不杀羊。啊，士人即是一般读书人啊，无故啊不能够杀猪狗。咁孟子又讲过，到人到七十岁啊才可以食肉啊。所以虽然儒家佢唔禁止食肉，但系佢绝对唔主张啊去无故啃呢个宰杀生命。那个前面《太上感应篇》讲嘅，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啲昆虫草木都系生命啊，都唔可以伤害佢，点可以话伤害嗰啲啊猪狗牛羊咧？呢、这个烹饪宰杀呢啲啊，以呢啲为行业嘅，我哋知道啊系不正业。我哋见到好多啲屠夫啊，晚年都好悲惨啊，现世就睇到啦，杀生害命嘅果报，一定系身体病痛或者系短命啊，死嗰时候咧就死得好痛苦啊。咁呢家我同你大家讲一件真人真事，系喺几年前，呢个系1998年春节期间啊，咁有一位同修咧喺大陆嘅一间医院住院嘅时候，就遇到一个严重烫伤嘅人，呢个人成身大面积嘅烫伤。这个惨不忍睹整个面整个身体全部都是烫到呢，被滚水烫到已经是血肉都模糊那种。那些女的护士都不敢去看。后来问了原因呢，才知道原来这一位是一个专门以杀牛卖牛肉为生的这个人。咁有一日呢，佢喺度煮緊牛肉，因为佢劏啲牛肉呢一个啲牛就劏完之后一块块呢就掟入一个好大嘅锅里面煮。咁嗰个锅呢係好大嘅，成隻牛都可以放入去咁大。结果呢佢就唔知点解嗰日呢有啲晕陀陀。就行到个锅边呢，一下子就扑咗入去嗰个锅里面。咁好熱呀，好烫，呢个水滚㗎嘛。结果呢佢一下子就窒醒咗，又起咗身。跟住呢又晕陀陀咁，又唔知点解又中咗入去。就咁样嗰、那个成身就俾煮。所以我哋大家睇见呢佢平时煮牛肉点知自己落到个锅里面俾人煮呀。呢、这个报应就係咁明显嘅。好，请睇下面一句。散气五谷，劳扰众生。这句话讲的是任意抛弃五谷粮食，包括一切的食物。咁随随便便呢就去劳烦扰乱众生。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一粒米佢都经过那个农民的耕种收割最后经过生产磨谷经过销售先来到我们这边我们拿来煮饭的米。所以这个古人有诗讲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怎可以随便浪费呢？我们见到现在的人吃饭很少看见吃得干干净净，这个碗里面剩下很多米饭他自己觉得饱了就撇了不要了。在那个商场，在这个饭店里面见到吃饭，你看台面上走了一些顾客，剩下的都非常 浪费嘅。特别喺自助餐里面，好多人佢唔讲道德，攞咗好多，自己又食唔晒，啊，那个一盘嘢食一半盘，剩低半盘，啊，呢啲系造业啊！唔知道咁样系最损自己嘅福报。我爹哋同我讲过一个故事，系佢细个嗰时候一个亲身经历嘅故事。我爹哋系喺农村，系广州市郊罗岗啊农村。佢细个嗰时候咧，系做呢个农民，村里边咧有个地主仔，啊，呢个地主仔屋企好富裕，所以咧好多嘢食。咁因为以前大陆咧系好贫穷，真系食咗一餐唔知道第二餐系点样，所以大家都饿住肚。结果呢个地主仔咧，竟然喺众目睽睽之下，攞住啲腊肠向个祠堂里边掟，仲讲话我就算我攞掟落嚟喂鱼我都唔俾啲人食。所以你一睇咁个人，我就知道冇福之人。佢嘅呢只暂时嘅福报唔会有几年。结果果不然，过咗几年呢，由于斗地主，大陆呢我就知道阶级斗争斗地主，佢全家都破咗家，佢俾人斗，结果最后呢饿死街头。报应这个山气五谷浪费粮食这个报应好惨。劳扰众生是因为自己那些私事或者是求自己的安乐，而忍心要百姓受苦受累，要众生这个受到困扰。咁我哋知道众生我哋应该多啲去安慰安抚佢哋。点可以话随随便便去扰乱佢哋呢？人如此，畜生亦如此。就算对隻牛对隻狗，我哋都唔可以以呢种虐待嘅心，嬉笑嘅心嚟扰乱佢。你睇好多啲人对于畜生真係冇人慈心。呢个以前耕田嗰啲係用牛耕田。嗰个打到嗰个牛呢，呢个成身都係呢种血鞭要个牛去耕田。依家我仲係见到有一次我上冬天木山，喺山行山上去呢要两个钟头。咁山上呢喺度做緊呢啲呢个建筑，请嗰啲民工，啲民工唔懂佢就要攞嗰啲驴啲马攞嚟孭嗰啲沙袋孭嗰啲建筑材料咁行上去，行一晚呢就攞条鞭嚟抽佢我哋睇到都好人心叫嗰啲民工话你唔好咁样对待佢你慢慢做。所以他不懂劳扰众生，所以我们常常要痛爱惜爱惜百姓爱惜众生，就好像爱惜自己儿女一样甚至爱惜自己身体一样那人家有忙的时候我们更加不可以扰乱人家这个弟子规都说嘛，这个人不闲勿话扰，这个人哋唔行这个唔得闲，你都唔可以用说话去扰乱佢个心呢种系慈悲。好，请睇下面一句。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咁呢句系讲系横行霸道嘅恶。破坏人哋嘅家庭去夺取人哋嘅财宝。咁呢種破壞人家庭有可能係盜賊為咗搶奪財物而 殺害一個家人，或者是官府，這個用這種強行的手段來壓迫百姓，來這個要百姓交賦税，這些都算是破人之家，取其財寶。現在我們看見澳門你睇下，依家开赌场啊，呢、這个开赌场使到人哋参加呢个赌博啊，到最后赌到倾家荡产，呢种就系破人之家，取其财宝。所以嗰啲开赌场嘅人都冇好报应嘅。我听讲拉斯维加斯嘅美国嗰、那个开赌场嘅人，嗰、那个老板嚟澳门开赌场。结果那个澳门的赌场开了没多久呢，这位老板就得了癌症了，都是验报。所以我们要懂得财宝是从布施而来的，不是破人之家可以取得的财宝。真正想富裕就搏命去财布施嘛。你看看佛菩萨，我们应该向学习把自己的福报种在众生的福田里面，在众生当中，我们自己不需要留财富，要财富的时候自然就有，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智慧之人。请看下句，节水放火以害民居，这句讲是这个絕斷這個水流，或者是放火焚燒而毀害百姓的這個房屋。要知道水火不留情，我們對水火知道它可能會形成災難，應該加以謹慎防止。怎可以還要絕斷那個水流，好似你话这个发大水嘅时候，为咗保存自己嘅呢块地方而断咗嗰个堤坝，使到水冲出嚟冲坏啲民居，这个系自私自利嘅表现。仲甚至去放火焚烧人哋嘅屋企。出于种种的啲私利，啲罪恶的心理去毁坏人哋，这个天啊都不会原谅佢。好，下面一句，紊乱规模以败人功，这句讲的是故意搞乱人家的制度，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团体的制度，以败坏他人的成功。咁要知道害人的时候即是害己，败坏人的时候即是败坏自己。天道好玩的道理我们应该懂得。这个破坏最大的是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那我们知道中国是在66年到76年之间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真的叫做紊乱规模，整个全国上下都成为一片混乱。无政府的状态。咁我哋知道四人帮之一个叫黄鸿文。呢位黄鸿文系好年轻嘅人。咁由于佢系有投机嘅思想，想取得政治地位。喺66年嘅文化大革命起身呢个开始之后呢， 他就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自己做总司令，做什么呢？专门是、做那些打杂场、或者是批斗、一些老干部、对一些、这个有功的有功之神、新中国、有功的人、进行批斗，甚至呢还要制造、武装暴乱。咁当时呢佢、因为勾结、江青啊、姚文元啊、张春桥啊呢啲人，所以佢哋四个人叫做四人帮，一齐呢、想夺中央嘅政权、甚至对、老一辈嘅呢革命人士，好似周恩来、邓小平啊，佢哋进行那个有组织嘅、批判、想把人哋打落去，以罢人功。结果他们、只能是跳了十年。1976年呢、这个四人帮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位姚鸿文呢、这个黄鸿文呢他就被、这个、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咁結果呢喺82年判處之後第二年就喺北京病逝咗。咁佢只係47歲就死咗。你睇下昔日嘅顯學一時嘅呢個所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嘅總司令，佢仲當過中央政治局嘅常委，中共中央的军委常委、这些都是非常显学的位置、但是呢没想到、没几多年、竟然去阎王爷那里报道、所以想起红楼梦、有一句话讲得真的、很有味道、说金满箱银满箱，剪眼乞丐人皆旁，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所以紊乱归无这个以罢人功的人的下场，天收拾他。那我们知道紊乱国家的规模有如此的报应，如果紊乱佛门道场的规模、个制度、咁个报应更惨了。因为佛门道场是十方诸佛菩萨的道场、叫做十方常住、咁常住里面的规矩制度、以六和经为制度、所以叫做你看我们、这个道场、这个外面都挂住住如来家、修六和经、这六和经是讲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利和同均、所以道场最紧要是和睦，如果破坏这个和睦的，那就叫做紊乱规模了，而且混乱的是佛门的规模，那个败的是佛的功、佛菩萨的功业、哇，那个罪业、就是阿鼻地、这个是佛戒经上面讲的、破和合僧团、就堕阿鼻地狱、是无间地狱、所以在道场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和睦和谐，以和为贵，千祈不可以制造纠纷，千祈不可以因为自己的这个私利或者是非而紊乱这个道场的规模。好，请看下面一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那这句话讲的是 损坏他人的器物啊，嚟使到人哋冇法子使用啊。要知道呢啲器物咧，系包括所有人哋用紧嘅嘢。譬如讲，对一个工人嚟讲，你把佢嘅工具啊啊损坏咗，佢就冇办法做嘢。一个农民，你把佢嘅田地啊，或者佢嘅啊耕种嘅工具损坏咗啊，咁佢都冇办法啊收成。啊，一个对于一个读书人，你把佢嘅啊书破坏咗啊，或者系那个唔俾佢又有读书嘅环境，呢啲咧都属于啊那个犯呢个大过啊。呢、这个人咧心里边噶系阴毒啊，佢系一种嫉妒之心啊，唔系希望人哋成功啊，而系希望人哋破坏。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喺中学期间啊，我哋班有一个读书都好好嘅同学。咁大家咧都认为佢啊呢次考试第一名，结果咧呢、这个考试之前一个礼拜啊，佢嘅书本啊就唔知去咗边度啦，啊唔见咗啦。结果考完试之后咧，嗰本书先揾翻翻嚟啊，咁佢就知道一定系有同学啊把佢收起身啊，报告俾老师啊。老师就警告我哋啊，对同学唔可以生呢啲嫉妒心啊，生呢个嫉妒心，你唔可以，你损害嘅唔系佢啊，损害嘅系我自己嘅啊，把自己嘅心肠啊都坏晒啦啊，所以损人器物啦，以穷人用，你知道呢种心理啊，如果有少少，即刻要扭转翻嚟。啊，嗰、那个系等于系恶流一样啊，越生越大，将来啊使到我哋家破人亡，都未可知。好，请睇下边一句：见他荣荣贵，愿他流贬。呢、这个系睇见一个人啊，佢发达啦啊，呢、这个荣华富贵啊啊。结果咧，心里边咧又系起嫉妒心，嫉妒佢咧有呢个名华富贵，自己冇佢咁好，所以怨佢咩咧？啊，俾流贬，俾贬官。呢个古时候官场啊，时有发生。而凡系有呢一种心理嘅人，啊，我哋睇历史啊，啊，佢嘅报应啊，都系冇几耐，佢自己都俾流贬嘅。所以呢啲咧，呢种恶啊，属于系阴藏之恶啊，藏喺心里边啊，冇睇唔出嚟，冇咁明显嘅啊。但系你知道，鬼神啊最忌嗰啲阴险毒辣嘅人，嗰啲叫小人。好，请睇下边一句：见他富有，愿他破散。睇见人哋富有啦啊！特别呢几年啊，我哋睇中国嘅经济发展得好快啊，而且仲有一小部分先富起嚟嘅人啊，咁我哋睇见佢啊，生起嫉妒之心啊，愿意佢破散，呢、这个就系伤天害理嘅事情啊，呢种心理啊，一定要把佢去除。所以《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关于嫉妒的这种过失啊，讲了很多条。见到人家有好的地方，见到人家得到名闻利养，心里面过这个就放不下了。这种是自己啊毁坏自己。你看《法喜菩萨殊胜智乐经》里面记载着这样一个公案。这个佛啊讲出来啊，话有一群，这个是在居留宣佛时代，即是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一尊佛， 啊，好耐之前啦，喺嗰个居留宣誓嘅座下咧，有一群比丘。啊，呢份比丘咧，持戒啊，好精严，啊，出家人。咁后屘见到两位讲经说法嘅法师，啊，受到大家嘅尊敬，因为讲法讲得唔错，大家中意听。啊，咁呢啲持戒嘅比丘咧，就生起嫉妒之心，见到佢有呢啲名闻利养啊，自己心里边就放不下啦。啊，见他富有啊，怨他破散；啊，见他荣贵啊，怨他流变。啊，就呢种心理。啊，然后咧，佢点做咧？佢就制造谣生事啊！啊，话呢啲讲法，呢两位讲法法师啊，啊，犯咗邪淫。啊，结果咁一讲咧，听佢讲法嗰啲啊百姓啊，一啲学法嘅学法嗰啲人同修啊，就唔再信任啊呢两位说法法师。结果咧，本来啊听众当中可以有人得到嘅，但系因为咁样一毁谤咧，啊呢、这个听众失去咗对法师嘅信心，就唔再继续修行。所以断咗人哋嘅法身慧命，这个果报不得了啊！所以造谣嘅呢啲比丘咧，经里边讲话，嗰一世结束之后就堕阿鼻地狱，然后喺地狱里边啊，辗转各种地狱，经过咗1800万年啊，咁长嘅时间。然后出来之后呢，仲要500世做那些贫穷下贱啊，身上残疾的啊，或者聋哑的啊，盲的这些这样的人，做了500世啊，受这些报应啊，所以一念之错啊，真是成千古恨啊，不可以不留心，从小微的地方开始啊，这个就要注意到啊，无量寿经讲的，从小微起啊，成大困劇啊，小小的一个念头，如果不加注意，任佢发展出来的话啊，将来的报应啊，惨烈啊。好，请看下面一句，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个话讲的是见到他人，见到啲啊女仔啊，姿色美丽，就起咗淫欲之心啊，想咧去同佢私奔啊，包括占为己有啊，呢啲系邪淫嘅恶啊。咁喺现代社会啊，呢条啊真系非常之泛滥啊。点解泛滥咧？因为这个娱乐媒体里面所播出来的都是杀盗人网啊，一些黄色的啊，一些色情暴力的片啊，再加上网络上面那些不健康的内容充斥啊，毒害了我们青少年一代啊，甚至上了年纪的人啊都可能啊会犯到。咁呢条亦都属于阴恶，心底里边啊见到美色，动咗呢啲坏念头，呢个就犯咗啊邪淫过失啊。呢个虽然身体冇去造作，但系咧喺大乘经典里边睇，呢个已经犯咗戒啦啊。所以大乘系论心啊，不论事啊。起咗心啦，即使事情冇做，都算系犯戒。你睇愚正义工与造神记啊，呢、这个愚正义工佢冇犯到邪淫嘅事，但系咧见到有美色，心里边啊都会起心动念。结果造神都知道啊，唔单止造神知道，天上所有天神都知道啊，佛菩萨全部都知道 啊，我哋读无量寿经，极乐世界嘅所有菩萨无量无边咁多，我哋心里面谂乜嘢，佢都清清楚楚。所以点可以唔引以为鉴啊？唔生戒慎恐惧嘅心呢？要知道鬼神啊，系最敬重啊呢个有节操嘅人啊，无论是男士女士啊，佢有呢种节操啊，鬼神啊都非常之尊敬啊。咁我哋讲人啊一样，人系好尊敬啊，所以要知道犯咗呢啲邪淫啊，唔单止啊唔受人尊敬。仲被鬼神唾弃啊！咁我哋呢一生嘅福报啊，就会大大嘅削减啊！所以万一有呢啲念头嘅时候，就要啊即刻啊一刀两断啊，唔可以啊纵容佢，因为呢个淫欲好似水一样啊！你唔即刻把佢加以防范咧，佢可能就会慢慢慢慢啊，就越冲越大啊，最后变成啊不可挡之势。这个音律里面讲啊，淫乱的人啊，特别是犯了人家妻女的人啊，这个他的报应啊，就是绝子绝孙啊，这个而且即使有子孙啊，有儿女都是淫荡的儿女啊，所以这个生个女可能是妓女啊，生个仔可能变成花花公子，或者是变成黑社会那些人，这些都是淫乱的报应。那我们讲几个公案。在民国时期有一位诗人叫做徐志摩，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写的诗都是以浪漫色彩为主，大部分都讲这些情爱方面的。咁呢位徐志摩系出生于1896年，系出生于一个大富人家喺浙江。咁屋企好有钱咧，就送佢去英国留学。咁同佢成咗家，仲生咗个仔。然后咧，太太咧陪去佢去英国陪读。结果喺英国咧。呢一位所谓追求西方先进思想嘅徐志摩啊，竟然咧就遇到一位留学生啊，叫做叫做林慧音啊，咁啊竟然啊中意佢，咁但系林慧音咧佢就话咧你已经系有妻室嘅人啊，唔可以同你一齐嘅，咁啊结果徐志摩咧就翻屋企咧就同对佢个太太大发雷霆。进行呢、这个用一啲粗言烂语嚟闹佢个太太，就话想同佢离婚。咁以前都未听过有离婚呢件事情。咁徐志摩咧就话我要做新呢、这个依家新时代中国第一个离婚嘅男子。居然有咁样嘅誓言。咁好啦，后尾咧就竟然啦，佢嘅太太已经系怀咗身孕。竟然佢就抛佢嘅太太就离家出走，咁佢太太又唔识得英文，就喺英国咁嘅地方，自己怀住肚怀住孕，真系自己都想自杀。咁后屘咧就谂到自己嘅哥哥喺德国，于是就投奔佢哥哥。佢哥哥话：妹啊，你唔可以自杀噶，你喺我呢度坚强咁活落去。要把你个仔生落嚟，我哋嚟养。咁结果咧，佢太太先可以呢个坚强咁样活落去。咁结果咧，徐志摩咧知道佢嘅太太去德国之后，又追到去德国，攞住离婚书又逼佢太太系签字。咁逐次咧冇办法，太太咧含恨啊签咗字，真系佢成为咗中国第一个离婚嘅男子。你知道离婚啊，这个都是有罪孽的，罪孽好大添， 更何况话呢个人带头啊做第一个人啊，所以徐志摩攞住离婚书好高兴啦，就翻去揾嗰个佢嘅女朋友。结果冇谂到咧，佢女朋友已经离开咗英国啦，啊，翻到北京啦，啊，同另一个人咧结婚啦，啊，咁啊，徐志摩其实捶胸顿足啊，佢就陪咗夫人又接兵啊，冇办法啦，咁啊翻到嚟北京。翻到北京咧，就喺北京大学教书，因为佢留学嘛，啊，以前留学都唔容易啊，所以咧好难得啊，就喺北京大学教书。啊，结果喺北京咧就遇到另一位女仔啊，叫做陆小曼。啊，陆小曼系已经有丈夫啦，佢丈夫仲系一个军官添嘛，佢个军官啊，啊，佢呢个丈夫军官啊。是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啊，跟这个啊麦克阿瑟将军啊，即是美国的五星上将啊，是同学来的，啊，所以很有地位。啊，怎知呢，这个徐志摩竟然跟陆小曼啊就勾搭起来，嗯，那后来呢竟然呢搞到陆小曼呢啊就跟他的先生离婚，然后两个人就结婚。啊，当时徐志摩的父亲非常之愤怒啊，那个断绝了对徐志摩的那个供养，因为徐志摩家境很好啊，他父亲是大富商 啊所以生活都不用啊忧虑，但是现在呢逼着呢要自己去打工，那么怎么打工呢，教书咯，所以在北京大学呢就教书维持生活。而两个人的生活呢都是很奢侈。咁，陆小曼呢同徐志摩结咗婚之后呢，因为生活啊经济来源啊比较缺乏，所以两个人经常都吵架，冇幸福。跟住陆小曼后来就去到上海。在上海呢就过一啲嗰啲糜烂嘅生活，甚至吸毒同埋一啲戏子啲演戏嗰啲影视嘅呢啲戏子呢来往。徐志摩好嬲。咁佢就来往于北京同上海之间。咁有一日呢佢喺上海嘅时候听讲北京佢以前追过嗰个林徽因有个讲演。呢都系文艺界好出名的。咁於是從上海就搭嗰個飛機，嗰時啱啱有飛機，嗰個飛機係運載嗰啲郵件嘅，就搭飛機從上海飛到北京。冇想到呢就喺路上呢個飛機就失事咗，結果呢就墜入咗山谷裏面。咁呢位風流倜傥嘅徐志摩就結束咗佢年輕嘅生命。佢死嗰时候只有呢个35岁，所以我哋睇到呢个徐志摩见他识你起心思之呢种淫欲嘅念头呢种情执唔顾道义，最后嘅下场就咁样。而被佢抛弃嘅嗰位太太呢好孝顺添，好有道德嘅。虽然係分咗家，但係对徐家嘅父母仲係好孝顺。而且呢帮徐志摩个仔养大，帮佢养大一个仔。而甚至最后呢仲佢因为佢自己开咗个女子银行，成为一个总经理，这个生意好好。仲攞啲钱嚟供养俾陆小曼，即系徐志摩嘅第二任妻子。咁而且佢每日都学孔孟之道，请一个老师每日都去教佢。所以呢、这个佢得咗好报，生活各方面好好。而后屘去咗台湾，享年89岁。所以睇到真系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咁我睇到喺2004年11月1号呢 北京有个新京报啊，发布了一个轰动的消息，说上海啊一个大学啊，好著名的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啊，陆某人啊，那个被公安部门捉拿啊，原来是嫖娼。结果呢因为他严重影响了大学教授的形象，他是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的专家，但是呢立即被撤职，撤去党职，撤去所有行政职务和教授的资格。所以犯了邪淫，古时候讲话最坏功名，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啊，他主持人的功名的时候，一个人如果犯了邪淫，就削他的这个功名。咁喺旧年我哋见到一个报纸上登嘅，香港嘅华语电视有限公司嘅副老总啊，副总裁狄某人啊，喺广州咧，因为咧呢、这个啊呢、这个嫖娼，结果咧被呢、这个女色引诱啊，呢、这个女色原来系一个抢劫集团嘅呢个成员，结果咧嗰日晚黑。就被灌醉了，麻药啊，灌醉了，灌醉了之后呢就被这个集团的人绑了起身，跟着所有的钱啊都拿了，然后呢还拿些这个冻水啊泼醒他，然后呢就问他说你这个银行的存款卡信用卡的密码讲给我听，又去拿钱，结果呢他醒了之后就大叫啦，结果呢、这个啲犯罪集团嘅人啊，惊出事就攞刀啊，把佢乱刀捅死咗。所以呢件事出嚟之后咧，就震惊整个社会。呢位年薪140万嘅副总裁啊，呢、这个出入都系高级场合啊，点知仲死喺呢、这个美色引诱之下。所以啊，你呢个淫乱之心啊，祸害无穷啊，真系万恶淫为首啊，不可啊，不注意。好，咁时间到啦，我哋先讲到呢度，多谢大家。